弟兄姊妹们平安。在我们的经验里头，你的想象里头，你所认识的耶稣是什么样的一个形象？可能我们在很多的画图画上面，我们都看到耶稣被形容成一个非常慈祥甚至是受苦的形象，可是我相信我们很少人能够想象得出来耶稣生气的样子，而且他的生气还不只是我们这样子气，他生气到他会拿着绳子做成的鞭子，甚至追着一群人打，把人家的做买卖的东西掀了。所以在我们的想象里面，我们认为耶稣是那个好好先生，是个慈爱的，是个能够为人流泪的、受苦的、为人祷告的那样一个形象。可是很稀奇的，在圣经里面，四本福音书都不约而同的记载了一段耶稣生气而且把人的家的东西掀倒，甚至拿着鞭子追打人的那个样子。到底这件事情是什么样子呢？为什么耶稣要生这么大的气呢？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一个主题。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这一阵子都在讲约翰福音，当他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老约翰写了一句话，他说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下来，那么就是这个世界上也容不下。所以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福音书尤其约翰福音，他是很精简的把最重要的事情才写出来。那么约翰福音他写了耶稣我们上次讲的所行的第一件神迹，他在出来开始传道以后不多久，他就去参加一个婚礼，那么就行了一件神迹，使水变酒。我们就很稀奇，为什么老约翰在读了其他三本书信以后，他要补上这个第一件的神迹，就是在一个婚宴中使水变酒。那么上一次我们已经讲了，我们说这一件神迹里面一定有很重要的意思，它不但能够知道我们信神的人，我们人生的奋斗，我们的欢乐，我们的努力，不管我们做了多好完善的准备，终究有时候会碰到你意料不到的结局，有很多的状况发生都有酒用尽的时候。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生活上来体验，我们知道我们人力有限，我们需要靠神来帮助我们，而且我们不能够用我们自己的想法来命令神、规定神要怎么做。就像玛利亚一样，她虽然是耶稣的母亲，她心中也有很多的盼望，希望这个儿子能够行一两件非常有特异功能的事情，让她一直心中的一个困惑，别人能够相信她是童女怀孕吗？我怀的，我养了这个耶稣，难道我从小看她好像虽然很乖也没有什么做什么错事，那么他真的是神吗？可能玛利亚内心里面有个盼望，今天我的儿子要能够露一手，那么就解决了我多年来30年来人家不理解我，或者还有人不理解我的情况。所以玛利亚会用他诗人的那个心，要他肉身的儿子耶稣来做一件事情。可是耶稣他一点都没有客气， 因为他要站在他是神的儿子的地位，而不是站在玛利亚你是我肉身母亲的地位，不是你肉身的母亲可以宣可以告诉我要求我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当他站在神的儿子的地位的时候，他说我要以我父的意思为意思，我父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我不会轻易因着人的需要人的要求来做事。但是耶稣终究还是做了，他因着这些仆人的顺服，他把水变成了酒。那么这是他行的第一件神迹。那么今天我们要来看约翰福音里面也记得他第一次生气的事情，所以同样的都是头一件事情，其中一定有他的教训在里头。让我们怀着谦卑的心我们来学习。请我们看我们今天的经文，在程序单上也有，第一个第一段就是约翰福音第二章的12到17，耶稣为什么生气。请我们一起来读第二章的12到17节，我们同声来读。来，这事以后，耶稣与他的母亲、弟兄和门徒都下加百农去，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店去，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付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店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好，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耶稣为什么生气。原来他到耶路撒冷去过节，耶稣已经30岁了，他在小的时候跟着他的父母每年都上耶路撒冷，这个圣经其他地方有记载的。他坐在那里听那些教师们讲解圣经，他也在那里跟着其他的人一同来读以赛亚书，读旧约的话。可是这是记载他出来传道以后，成年以后30岁左右的时候，他到了圣殿去。他又是在逾越节，他们每年都有这个习惯，犹太人不管在各地各方都要到圣殿里面去献祭。因此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在那个时候就有很多的人带着牛羊鸽子要去献祭，而且是在圣殿里面要来。有些人没有带，因为路途的跋涉，要几天的路程，可能你带的那些动物有两个原因可能不切实际。第一个，就算是你选了这些很没有瑕疵的这些祭物，你走了那么多天到了圣殿，可能这些祭物也都累死了，或者说它本身你以为你带了一只羊，你以为这只羊是完全没有瑕疵的，结果到了祭司那里，祭司一检查说这个羊是个有残废的，它有一个眼睛瞎了，或者它的毛皮毛有不纯的，于是就不能献了。所以这些人他们就有了一个做法，就是说我干脆到了耶路撒冷去买，那里又简单又快，那有钱就让人家赚一点也没关系嘛。何况这样的做法早在旧约的生命记里面，摩西就说可以的。摩西就体会到人长途跋涉，还有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些问题，那么就说你们可以拿钱到耶路撒冷当地再买都可以。何况那个时候的用的币制，有罗马的钱币，有圣殿交税的 那个钱币，所以这些都很方便。你们就到了圣殿里头，到那里一起解决。但是这样子做为什么不对呢？在人情方面来讲合情合理，在律法书上的规定也没有违背摩西的律法。为什么耶稣到了殿里头看到人做这样的事，他要生气，生这么大的气？这里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他在圣殿里头到底在哪里在卖这些东西，而且这些卖的人的心思意念，什么人在卖？当然我们说这些卖的人一定都要有行规的，对不对？里面有后门的，你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可以到曼哈顿到哪一个地方你去开银行的，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你必须按照规定，而且你必须有关系，何况是在圣殿里头。那么这里讲的圣殿是什么东西呢？是什么范围呢？哦，我们圣殿是所罗门，是不是所罗门以前盖起来最早的那个圣殿，还是经过了这么多年，经过了几百年，这个圣殿毁了又盖了，毁了又盖了，今天盖起来的圣殿到底是什么样子？那个圣殿的范围有多大？是不是我们今天如果这样想，今天天成教会在这里，我们说这个是圣殿好了，那么今天卖牛羊鸽子是在哪里卖？如果你们今天你们是来做买卖的，今天也拿到一个 license 说你可以到天成这里来卖牛羊鸽子，这是圣殿，那么你想你会在哪里卖啊？蓝皮你在哪里卖？在你哦，你跑到这里来卖，那你未免太大胆了啊、哦！这个太大胆，还有你跑到这里来卖 ，OK？ 你想圣殿有好几个范围，圣殿在犹太人的会幕里头，最外面有外院，我们说 parking lot， 那叫外院，然后进来的外院里面还有妇女院。或者还有犹太人祷告的院，外面就有几个范围，那么进一步进到圣殿里头，这个是圣殿，比如说现在大家坐的大堂，然后这一段呢，它就有幔子把它拉起来，一般的人进不到这里来，你跑到至圣所现身，你这太厉害了啊！当然蓝屏可能是他的心很愿意到最亲近神的地方，如果幔子拉起来，这个叫至圣所，一年一次只能谁进去啊？大祭司，而且普通人不能进，进去的大祭司身上还要挂着铃铛呢，叮叮当当在里头走，万一人家听不到叮叮当当的，他已经被神打死在里头了。所以这个不是开玩笑的。那么他们要卖的时候很简单，躲这里远一点，那么又到圣殿，那么我们就在外面的院子里面卖吧，合情合理嘛，我们在 parking lot 卖。可是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哪里？因为外面的院子也是要用来做祷告的地方，而且是犹太人，不是在犹太人，是在外邦人的院。这什么意思呢？这些犹太人的祭司，他们到今天还是不太能够接受说外邦人也可以到圣殿祷告啊，所以你们祷告不祷告无所谓，你们既然是外人，我们就用你的这一块地方我们来做买卖。这个是对于神的心意是一个非常抵触的，因为神要做什么呢？他就是不但是要犹太人信主，犹太人只不过是第一步，然后我们读诗篇，我们读很多的圣经，我们都知道神的心意是要万国万民都来敬拜他，万国万民都得到神的救恩。可是这些犹太人，这些祭司的家族，他们为了自己的私利，他们说我们开放外邦人愿在那里做买卖。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我们看到神生气的，耶稣生气的地方。那当然最生气的 耶稣说，你们倒把这个地方变成什么？贼窝。贼窝就是在这边我们做一些不合理的事，可能一只羊，一只鸽子，本来只要卖3块钱的、5块钱的，可是你今天要献祭，我就跟你说是10块钱，你买不买？就怎么样？那么你不买，那你就没东西献祭，或者我带的东西有瑕疵，我要来经过祭司检查的时候，祭司就说不行不行，每次都给你打退票，你到哪那怎么办呢？你到门口去买。所以这里变成一个做买卖，做一个私心私利在那里做的买卖的地方。这是从人的层面来讲，可是从神的心意来讲的话，这个时候当耶稣他生气的时候，他对他们说，把这些东西拿走，不要把我父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我父的店，耶稣在这里称这个店是我父的店的时候，有两方面最基正面的一个教训在里面。第一个，这个是圣殿，这个范围虽然在外面，这都是圣殿的范围，圣殿是应该是万国祷告的殿，不是做买卖的地方，这是第一点很重要。第二个，耶稣在这里就宣告了，我父的殿，我神是我的父，耶稣很清楚的说，我就是上帝的儿子，我就是弥赛亚，我就是那个要来的基督。虽然那个时候的人可能听不懂，他们听的只是说，哦，这个圣殿不应该做这些买卖，可是耶稣从来没有因为人在那个时候能够听得懂听不懂他就不讲，他讲了，以至于后面回想过来的时候人就懂了，哦，原来他从很早他一出来他就宣告了他是神的儿子。当耶稣在赶出圣殿的这个事情，可能有些弟兄姊妹读这四本福音书的时候就有一个小小的困惑，虽然四本福音书都记载了赶出牛羊鸽子的事情，可是其他三卷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他们所记载的次序都是在他们的记载的最后面，比如说路加福音它是记载到了差不多第十九，路加福音第十九章那附近了，那也就是说马太福音都已经是记载在21章后面，马可福音在第11章，那路加说我写路加福音的时候是按照事情发生的次序来一一的写报告，那换句话说，今天老约翰在约翰福音里面写的这个洁净圣殿的这个事情，很可能就跟个马太马可跟路加所写的是两件事，也就是说耶稣有两次洁净圣殿。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说约翰补上的，我说过约翰是个补网的人，他看到别的福音书没有做全的，他最后把最重要的东西补上去，他补上去这里给我们一个线索。第十二节说，这是以后耶稣与他的母亲门徒们等等上耶路撒冷，这是连着约翰福音第二章一直写。约翰福音你记得第一章第二章开始说次日再次日第三日，有没有？他一直把这个日期都写起来，耶稣就做了什么事，第二天又做了什么事，再隔几天又做了什么事，然后到这里第二章十二节说这件事情以后，就是讲他在行的婚礼的使水变酒的神迹以后，所以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来相信这是其他三卷福音书漏掉的。因为我们说过那些门徒，尤其马太，他那个时候可能都还没有出来，还没有被拣选成门徒，所以约翰是第一批被拣选的，所以他很清楚，他从头就跟着，他说这是以后，这是第一件事。而且还有另外一个地方让我们来看，可以相信这是 非常独特的第一件在最前期的事情，那就是耶稣说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他一直称这是我父的殿，可是你去看其他三卷福音书的时候，他们都不约而同的都记载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在这里做买卖是不对的，因为我的殿，到耶稣要上十字架以前，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已经向门徒们在撒加利亚在那个山上已经告诉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他们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的儿子。因此耶稣下来到圣殿的时候，他说这是我的殿，他已经明明白白的说这是我的殿。可是当他刚刚开始出来的传道的时候，他说这是我父的殿。在圣殿里面，在圣殿的外院里面设立偶像，做买卖，做不是神所喜悦的事情，这个事情不是今天耶稣这个时代才发生的。在旧约时代的时候，我们读列王记上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那时候有一个王叫做马拉西王，他是一个非常坏的王，尤其这个王到最后这个国就是败在他手里，被掳了，就是他是最后一个王。那么他那个时候不光把偶像带到外院，甚至把偶像的敬拜带到圣所里面来了，所以他引起神极大的震怒。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着急如同火烧，这是他引用，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着急如同火烧。你如果去看英文的圣经的话，有一些翻译的话，这里就有点考究了。他说我为你的殿，大部分古老的圣经比较准确的比较仔细的圣经都翻译成这个殿，不是讲 temple。 这个殿你们知道它翻译成什么吗？有没有人注意到我为你的殿心里着急，这个殿翻译成 house， 我为你的家心里着急如同火烧。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怎么来理解神的殿呢？我们为什么有时候会说说教会是我们的家呢？这当然是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但是我为你的殿心里着急如同火烧，我为你的 house， 你居所，你的所居住的地方，这是在神的心意中，他把圣殿成为他的居所。它的来源是怎么样？当我们还记得，当大卫他做王的时候，他经过了几十年被扫罗追杀的日子，他终于平定了所有的战乱，扫罗也死去了，于是他被以色列人百姓拥戴做王，他进入耶路撒冷，他第一件事就是把约柜迎回耶路撒冷，而且要摆在他那个时候没有殿，他就摆在靠近耶路撒冷的地方。因为他的心里面想，他说我今天是一个神所拣选的人，我今天竟然能够住在香柏木的宫中，我住在这么样漂亮的房子里，可是神的约柜在哪里呢？他心里面着急，神的约柜已经没有人注意了，神的约柜里面有摆着神的律法，神的亚伦发芽的杖，有摆着十诫等等，神的约柜是神同在的地方，那里有施恩座。他说这个东西已经被人家被遗忘了，到底到哪里去了？所以我一定要去把它找回来，而且找回来我要给它安置一个地方。所以大卫从 他自己做王以后，他的心一直想着说，我有这么好的房子住，可是神要住在哪里呢？他就起意要为神建殿。可是因为他犯的罪，他流人的血太多了，他是一个征战的王，所以神婉拒了他的好意。神说，你是打仗的，你这一辈子经过太多的血腥，那么我要让你的儿子所罗门在太平盛世的时候，他来为我建殿。大卫顺服了，他顺服了。结果到所罗门献殿的时候，他怎么祷告呢？他说，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何况我所建的这个殿呢？所罗门真的摸到神的心，跟他父亲大卫一样，他知道说，我建的这个殿就算是作为神的居所，神是无所不在的，是他在天上的宇宙的创造主，我盖的殿再荣华再富贵再堂皇都不能够容得下主在这里住，神在这里住。所以可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说这个是我愿意成为你的居所。神的心一直喜悦跟人同住，因此他的殿必须是圣洁的，就算是一个物质的殿，他不容许这里有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有一些罪恶的事情。所以当圣殿里面充满了偶像敬拜的时候，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那记载的以色列的历史，那里一个一个君王百姓祭司堕落了，他们一直在那里拜这些偶像，而且把偶像都拿到圣殿的时候，神终于到了一个地步，他在以西结书的时候，他说我要离开这里了，这个地方我没有办法住，你们盖的圣殿我也不在这里，你们已经心里没有尊我为大。所以以西结书里面我们看到神就他的灵就一步一步的离开了圣殿。那里的形容非常的，用了差不多两章的圣经形容说他怎么样依依不舍的从圣殿里面一步步的退出去，退到了圣殿的门槛，退到了圣殿的外院，最后离开了耶路撒冷，离开了东门走了。神的心渴慕圣洁，渴慕与我们同住。刚刚唱的那首敬拜，最后的复兴圣洁，那样的祷告就是神的心。我相信我们很少那样的祷告。我们的祷告是什么呢？我们最多的祷告，最自然的祷告，我们就是神啊，你来保护我，你来解决我的问题，这是我们的祷告，这也无可厚非。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我们是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也抓着神的应许，神说你凡什么事你都可以向我求。可是我们能够体会到神有一个心，他渴慕我们圣洁吗？他渴慕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吗？我们里面有没有真的这样的感受体验？所以到了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保罗就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吗？当哥林多教会在那里吵架，在那里彼此告状，在教会里面有淫乱的事情，保罗非常的伤痛，他说，你们难道不知道教会是神的殿吗？我们这一群人居住的地方，我们在这里聚会，我们应该有神的圣洁，为什么弟兄跟弟兄在这里还要打官司呢？所以他的心非常的伤痛，他说，我们聚集的你们都是神的殿，神的灵应该住在里头。这是在哥林多前书前面第三章，当他讲到整个教会里面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的时候，他的感叹。可是到了第六章，他又进一步的说，他这说讲了，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 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面的。保罗把这个神的殿的真理又带进了一步，就是不但只是在一个有形的教会里头，他讲到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所以神的殿一方面讲到神的儿女，神的儿女们的聚集，天成教会、曼哈顿教会、哪里的教会、中国的教会，这个神的儿女聚集的地方，神所注重的要圣洁，而且这是我父的殿。所以今天顺便讲一句，为什么有很多人坚持他们想不开，你说他想不开好了，他说我永远他们不承认在大陆公开的那些教会、那些教堂，他们不愿意承认说那个是神的家，因为他说那个教堂、那些大的教堂、政府盖的教堂，因为他们的主人不是耶稣基督，他们的主人是三自爱国运动协会，是一些宗教局，我们都要听那些的，我们不是以圣经、以神的话来做这个地方的。所以这些弟兄，我们也能理解，我是可以理解他们的坚持，因为这个就不是神的殿，这是他们的立场。那么可是有另外一个人因着怜悯的心，他说那里就是 有多少神的百姓，他们没有地方聚会，所以他们要找一个建筑物到那里面去敬拜，他们聚会，他们跟政府没有关系，你政府你搞什么我不管你，我是来这里敬拜神的，我可以在郊外敬拜神，我当然也可以在一栋房子里头敬拜神，这是各说各的道理，我们今天不进入这样的辩论里面，都有他的道理在。但是重要的是，我们今天不要管这个有形的教会，不要进入那个里面的时候，我们来看我们自己，这是我们可以做主的。到底我的身体是不是神的殿？神渴慕在我的身体里面成为一个祷告的殿、敬拜的殿。我的身体里面是不是充满了牛羊鸽子的买卖在里头？这是我们今天要问我自己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好不好，我们就安静的想一下，今天在你的心中，这个身体当然是讲我们的心中，或者肉体也可以，我们是圣洁的吗？我们是分别出来给神使用的吗？还是我们玷污了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灵？我自己在思想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从认识主，我从真的懂事，我差不多初中以后，我慢慢的懂事，我也喜欢到教会聚会。可是我就发现，我现在回想过来，我也经过很多的挣扎。比如说，我们以前，我记得我大概最早的时候，我在初中的时候，初中的男生嘛，在那里，你看到初三、初二的，有一些男孩子啊，哎，我们那个时候管得比较严，不像现在你都可以自己穿衣服，自己什么，我们那时候男生都理得差不多那个头都光了，我想在台湾来的，你们知道那个女生的头发都剪到那样的，很难看的，西瓜皮啊，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不知道什么难看好看，等到后来看到人家现在女孩子上学可以留长发，才知道我们那个时候的那些女生真的怪不得她们一直要抗议，有时候就为了这么一公分，她们偷偷的又留下来，又给教官找去剪。我们男生也是一样，对，那男生就穿了，又不穿制服，穿制服连穿制服都可以变花样，可以做成喇叭裤管，对不对？ 虽然穿的黄卡其布，他也能够把那个裤脚给他打开，然后这个裤裆可以弄小弄短，那个打什么，就是会搞花样。这是少男少女啊，就是搞这些东西。那个时候我有一件事情也跟人家搞学是什么？我看到我们班上有几个，就是好像很酷的人，他们怎么有时候会抽烟，他们会躲教官，会抽烟。那么这抽烟那个样子啊，你看的就是一副侠客的样子，叼个烟这样子跟人家讲话，烟不会抽，也会拿在这手上哒哒哒哒哒。我那个时候看他们弄呢，哎，我想我也可以啊，我也可以抽个烟啊。可是真的是我现在回想起来，真是神的怜悯，我每次要装这个抽烟啊，半根都抽不下去，我里面就难受的不得了，就不得了。我试了好几次啊，不但初中试，我到高中考大学前，我也自己在想，我的压力太大，我出去散步一下，读完书散步一下，我也去买一包烟，我拿我爸爸的烟，我也到郊外，就我点一根抽抽看，来疏解疏解，然后我来练习吐烟圈，结果都很痛苦，几乎没有一根抽完的，抽了一半我就丢掉，到最后我终于觉悟。我什么时候觉悟的呢？后来我发现说，哎呦，神真保守我，原来我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你想你的殿里头一天都是烟在那里，烟雾弥漫，那个殿不好。这不是我，我说不是靠我，是我真的抽不下去了，神就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还有其他的呢？你说初三的男孩，初二的男孩啊，班上也传这个色情的东西，对不对？哎，我们也想看，我们也偷看，结果真的是神的怜悯。到了我们长大啊，你说好，这些都算了，青少年的东西已经对我们没什么了，那怎么？我里面有贪心，我里面有嫉妒，我里面有许多隐而未现的罪。所以其实我里面也做买卖啊，你知道吗？里面有时候我们也做买卖啊，对着人家谁对我好，我对谁好，我应该怎么，他对不对？他今天有困难是因为我要帮助他，是因为他曾经对我好，我今天更应该加倍帮助他。如果他平常就不理我的人，他今天有问题，那是他家的事。我里头也在做买卖。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到神他要用的鞭子，耶稣要不顾形象的把这些买卖这些东西通通清除。今天在你我的生命里面，我们的身体真的是祷告的殿吗？真的是圣灵的殿吗？我们的天城教会是圣灵的殿吗？是祷告的殿吗？这是我们所有的同工，我们从自己的范围，我们扩大到当我们在这里传扬福音，在这里建立训练门徒的时候，我们要记住这个殿到底，我们一直盖一直盖，到时候盖到了一个程度，或者扩张人来了，到底这里是不是彰显神的圣洁。我记得很清楚，当我们进来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地方今天你看到的是跟20几年前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因为这个地方，这个物质的地方本来是跳舞的地方，是开 party 的地方，他们叫做 women's club。 这里本来是一群老人，那个时候是老人，他们管理不下去了，他们把这个地方要卖出来。那个时候我们现在吃饭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还没有这样隔，他隔了几间是衣帽间，人家进来的都快塌，那个时候没有二楼，只有这一部分的建筑是原来的一个大厅，可是这里面破烂得很。所以当时我们知道这里有要卖这么一个场地的时候，当然就有很多的意见，有人说我们教会当然是要教堂啊，要买那个有十字架挂的东西啊，那个才叫教堂，这个地方已经乱七八糟的，都是人家开 party 的地方，而且我们进来的时候确实是地板，这些板啊翘啊很烂的，怎么办？所以我们就有不同的意见。可是我一直记得，我那个时候我们靠神的 怜悯。我们也听到了有些见证，就是他们买糖的时候，他们的观念超越这些物质的殿。他们说是什么地方叫做圣洁的殿呢？圣洁的人进去在里头做圣洁的事，这个就是圣洁的殿。你在是金碧辉煌的，那些大的欧洲的那么伟大的建筑里面充满了神所厌恶的事情，那个就不是圣殿。所以当这个观念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排斥排拒来看这个地方。那么可是实在是太烂了，到底要花多少钱才能够拯救出来？灯光要怎么做？这怎么做？怎么？所以那个时候到了一个地步，我就记得很清楚。那一天我们那个时候人也不过五六十个人吧，连大人小孩聚会五六十个人。我们是借 Tenafly 的那个长老会，那个教堂是这附近算是很大很漂亮的地方。我们在那里租了两三年，用下午堂。后来到了上午堂，他们也让我们下午堂也让我们用他的主堂。所以相形之下，你跑来这个地方看，实在是买不下去。而且五六十个人，换句话说三十个家庭吧，三十个家庭那时候的开价差不多要45万-47万，他们开出来的价。那么三十个家庭平均下来，一个家庭可能就要10000吧，拿不掉，还有人奉献建堂基金。可是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当我们进来，因为意见多了，我们怎么做呢？我就记得那时候我就请弟兄们弟兄姊妹们，我们来看的，我们就在各个角落，这个场地里头我们分他7-8个地方，然后我们各自祷告，让我们先祷在神面前祷告，求神让我们有一个同心合意，到底这个地方我们将来怎么使用，是不是神给我们用的。所以我们是在这个过程里头，到最后弟兄姊妹们都同意说，是这个我们是圣洁的，这个地方就圣洁，我们需要来把它改装改建起来。所以到那个时候又花了20几万，我们才把它弄成可以进，这是第一期的工程。后来就第二期，到了第三期三楼起来，这是这一个物质的殿它能够到今天的由来。我还记得当我们那个时候要第二期刚刚进来过不久，5-6年了以后，我们要开始要把它做这个现在你们做的这个包厢吧，这个上面的时候，有那个时候有个弟兄，他是很会画画的，他就做了一个图表贴在后面的墙壁上，他用的一句话就是，我的殿要成为万国万民祷告的殿。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我们一方面要反省我自己，我的身体是不是圣灵的殿，另外我也请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在想我们天成教会是不是一个祷告的殿。这个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事情，不是金海跟杨小龙的事情，不是几个那7-8个人的事情。我们今天这个地方到底里面有多少时间是充满了祷告？当然我们礼拜二有祷告会，我们平常有姐妹会，我们有查经聚会，里面都有祷告。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参加了吗？你对这个祷告的殿，你有你的那一份摆在这里面吗？当然你可以说晚上出来不方便，这个好，那么我就做最后一个给弟兄姊妹一个建议，你能不能在主日早上你来的时候，你就安静地坐在你的座位上先祷告呢？我知道我们中间，我每次早来的时候，我进门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几个人，有2-3个人，有几位伯母，他们很早来了，他们有时候就跪在这里祷告，有时候就在坐在座位上祷告。我们不是说祷告是我们什么手脚都不能动的时候祷告才做祷告，祷告是最基本的服事。所有的服事如果没有在祷告的心，在祷告的这个灵里头进行的话，都是一塌糊涂。 今天我们现在在这个时候，我们厨房里头有弟兄姊妹在那里服侍。你如果做那些事情，我们上个礼拜五才学了马大马利亚，你如果为了很多事情忙乱，你里面没有一个祷告的灵平安的话，我们今天服侍出来的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在教会在教室里面我们教课，我们心里面没有平安的时候，我们服侍出来的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在这里听到，在这里讲到，你的心魂游向外，或者你的心不能够平安，你觉得这里讲员讲的是在骂我，你没有一个感恩警醒的心，那么你来这里做什么呢？所以求神怜悯我们。我们知道耶稣为什么生气。我们接下来把第二段18节到22节我们再读一下，18节到22节。来，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这些事，还嫌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说，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3日之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刚刚讲的属灵的意思，整个圣经的观念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聚集，所有信徒的集合，就是圣灵的殿，而且要成为祷告的殿。可是耶稣那个时代，他指着物质的殿，他说这个殿要被拆毁，我就是这个殿。那么殿，他的门徒说，那么这个奇怪了，这个殿是当时的叙利王用了46年盖的金碧辉煌才刚刚落成的，你怎么说拆毁了以后3天就能够建造起来呢？原来耶稣是讲的他的身体，他讲的3天的意思是说，他的身体，他被钉死，他复活之后，他钉死之后，他3天之内要再复活。他不是指的物质的殿，这个物质的殿后来在耶稣死后主后70年，历史上告诉我们，罗马军队火烧圣殿，整个圣殿全部拆毁。所以今天你已经看不到，甚至在那个时候的那个殿都已经不是所罗门的圣殿。今天神讲的圣殿是指着他的身体说的。所以我们知道圣殿不但指我们的身体，耶稣也用来预表他自己的复活。最后一段，第3段23节到25节，我们再一起来读。来，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么样，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发现很稀奇的，约翰写约翰福音2章的时候，他明明写了使水变酒的神迹，而且在这里他结束的时候，他又说耶稣到了耶路撒冷也行了很多的神迹，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是行神迹的，可是这里有一句话说，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给他们。为什么？就是他不 trust 他们，他不信任他们。这些人虽然看了这些神迹异能，他们说，哦，我们相信了，我们相信你是神，你有能力，可是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这里面有一句话说，因为他知道万人也不用到谁见证人怎么样，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所以换句话说，耶稣不悦纳那些只看到外面的现象就相信的人。他知道人心里所想的。我们要看神迹，为什么？ 都是为了我自己的利益。当然我们有很多的难处，我们生病了，我们丢掉工作了，我们感情破裂了，我们有很多很多的难处，我们知道我没有办法来解决，因此我们来到神面，神啊，请你做事，你显出一个神迹。今天我得了这个重症，如果你说好，我就好了，求你施行大能。今天我跟谁的关系破坏了，求你来回转他的心，或者改变我们的关系。我们都来在这里要求神做一些事情，神迹的意思就是神所做的事情。但是耶稣说他知道人心里面所信的，这是一个很严肃的话。他对于我们相信耶稣是基督这一句话，他相信人到底是以什么动机来信。所以这个信心你发现有很多不同的等次，有很多不同的动机。有很多人的信心是看到我的需要被解决了，而不是真的看到耶稣是我的主。因为他能行神迹，所以我相信他是我的主人。他既然能让这些行这些超越大自然的能规律，他能够识破人心里所需要的、所隐藏的，他能够平静大风浪，因此我相信他是宇宙天地的主，因此我要把整个人来降服于他。还记得在《使徒行传》里面，当耶稣的门徒，神也给他们很多的能力，因为在初级教会的时候，是确实是神借着神迹做事。今天在这个文明社会里面，神迹就比较少，不是说没有。可是今天在初期教会或者在一些蛮荒野外，在一些农村，你听过吗？有些宣教士他们给猪，那个猪母猪啊生病了，他们给母猪按手祷告，母猪就好了，就能够喂小猪了。有的还有赶鬼的事情，他们祷告，王继雄跟我说他在那个地方，人家找他去赶，就像圣经里面讲的，那些孩子抽风了，好像羊癫疯一样抽了，他们去赶了，自己也怕得半死，可是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孩子就好了。甚至他跟我讲过，有一次他在那个水边，有那个他们那个乡下嘛，有用竹子盖的，就是在有两几根竹子在水里面撑起来，就好像有个简陋的竹屋，就在湖里面，在湖边。那地方有很多的奇怪的事，有邪灵的事。当他们去那边祷告的时候，那个房子就垮了。祷告完，那个房子整个就垮了。这是神迹。可是弟兄姊妹，这些神迹连鬼魔也会做，同意吧？神迹就是他这些异能的事情，不只是神耶稣能做，那些仿冒耶稣的鬼魔他们也能做。所以我们的信心不是只看到这些表面的现象。所以当使徒行传里面说，当有一个人他看到彼得能够行神迹，他就拿了钱，他说哎，你能不能我用钱你来传授我一下，来告诉我怎么样也能够有这个能力。彼得对那个西门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为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怎么样正确的看神迹？我们要用耶稣的眼光看。耶稣他行了那么多的神迹，他确实是借着神迹能够使人相信他，可是看了神迹的信心只是初步的幼稚般的信心。你必须在这个基础上，有些人，所以耶稣说有些人看了神迹才信，可是也有很多人他们没有看神迹他们就信了，这些人是更有福的。 我们不要羡慕那些。当然临到你，那不是我们能强求的。我们都经历神迹，我们今天能呼吸，我们的生病能好，我不反对，我们就做见证，我们把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说出来。可是如果我们的信心一直只停留在耶稣保护我，耶稣赐福于我，那么到底谁是主人？对不对？你有问题，你把那个阿拉丁神灯抹一抹，你祷告一下，神就赶快出来替你解决，不解决你就不来了，你就不信他了。那我们的信心基础到底在哪里？这叫做牛羊鸽子的圣殿。求神怜悯我们，我们知道我们都在学习的阶段，可是我们要进到更深的地步，我们不要停留在那些圣言小学的开端，那些东西是神的怜悯，让我们尝到一点天恩的滋味，我们能够知道说那是个进门，可是我们要一直进到完全的地步。所以我们看到，你看耶稣在第二章，我后来上次跟大家读的那一节经文，就说当耶稣行了神迹以后，他说这事以后，耶稣与他的母亲、弟兄和门徒都下加百农去，在那里住了不多的几日。就说耶稣不是天天赶着行神迹啊，他做完神迹以后他也不急，他仍然在外邦的地方跟他的门徒停留了好几天，然后才往下面走。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到底是怎么样的使我们的身体成为圣灵的殿？这是今天信息的重点。怎么样使我的里面成为一个祷告的殿？我们是不是常常祷告？那么你说我不知道怎么祷告，金弟兄，我没有祷告，我也不会开口祷告。那么我们实用一点，你有这个程序单之后，你能不能拿出来？你拿出来，我们今天就用，免得你每次以为程序单上就是这么一个很好看的，还要用色纸，用白纸也行了，当然都可以。可是你要知道，这一份程序单里面有很多的心思在里头，而且有很多的用处。我就说过，我们去探望一些在养老院里面的一些年长的弟兄姊妹的时候，他们盼望我们把这个程序单带给他，因为他说他每天可以就着这个程序单来祷告。程序单后面你看到这一页没有，就满满的都是祷告，礼拜一，而且礼拜一到礼拜六都给你建议的。当然不止这些祷告，可是你如果说你不会祷告的话，好不好，你就每一样里头你可以加上，前面加上一个主啊，后面加上一个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这就是一个祷告。你可以在那里每天可以早晚有空的时候，你这个程序单不是今天用完你就丢掉。很可惜，我每次最后走的时候，或者我们的秘书过两天明天来，在我们的桌子底下都会收出七八份、十份的这个单子，用完了你就扔在桌上了，你就溜着。其实你如果拿回去，我们找一个简单的好了，找一个 OK。短一点，我们时间不够。我们看的周五的福音，这是最短的。我们来练习，我们读一遍周五的福音。周五为福音宣教工作祷告，好吧？我们一起来读。来，神啊，求圣灵的大能在全地做工，保守恩高你差遣到各地宣教的工人，祝福他们手中所做的工，合神心意，分别为圣，全然归主。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阿们，对不对？奉主的名，阿们。这就是你的祷告。你一天可以有五次，有可以有十次，而且这里面有好多样。那你祷告这个的时候，你就在想，有哪个宣教士我认识，或者曾经到过我们教会的宣教士，是不是？有哪个主的工人，你可以稍微把它扩张一点。有哪个工人？比如说李平珍，他现在人在北京了，他准备去探索神是不是让北京成为他以后宣教的地方，所以我们就可以把我为了李平珍祷告。据说他到了北京，现在呼吸也不行了啊，吃东西也不习惯了，现在住的地方还有猫，还有两只猫也把他搞得过敏了。OK， 那我们想到这些事情，我们知道，我们就为他祷告，是吧？还不止这个祷告，你如果发现，你看这个封面，这封面多漂亮啊！啊，你有没有想到，我们设计这个封面，这个他花了多少心思在吗？连这个封面你看着，你就把这一段经文，你就朗读，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来，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便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你就把前面加上主啊，后面就奉主的耶稣基督的名祷告，你把你们变成我，变成什么，你就可以变化，这就是你的祷告。你又把圣经背起来了，对不对？你甚至连下面你看到这个哦，电话，这个电话什么了不起啊？2018361771天神教会。哦，下面有个金海，那么你说还有个 can， 你就想到我们为传道人祷告，或者你有事情找他们，你就打这个电话嘛。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就是看你这个东西你怎么用。我们不是做一个形式的东西。我知道以前平真在的时候，他现在到北京去，他不能够再做，他还发祷告信。他每个礼拜忠心的发了十几年，没有人要他，一定要他做，他就把教会里面的事情，需要为着国度的事情，他写在祷告信上。他现在到出门了，不好做了，而且在那边发邮件不方便。但是我们仍然在这里，我们教会里面，我们秘书每个礼拜也很花心思在收集这些，在注意教会发生的事情，而且要教帮我们能够祷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有正面的东西，祷告的灵进来，把那些牛羊鸽子，那些买卖私心私欲，全部靠主的恩典，我们也把它赶出去，求神恩待我们。请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主，我们真的靠你的恩典，我们来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来知道你的心意。你多么渴望我们是一个圣洁的殿，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教堂，这个地方都能够处处都充满了祷告和感恩和祈求和赞美与代求。主，求你来提醒我们，提升我们，让你能够住在我心里面，成为我生命的救主，而且是我的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4月8号有大扫除，我们不只扫除这个教堂里面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也把我们心里面的东西来洁净。求神恩待我们。